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必须降生来到世上？为什么耶稣必须降生来到世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他自己说，他说为什么我要来呢？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啊，耶稣到了耶利哥，那么看到一个人爬在桑树上，这一个人看起来应该是中年人，是一个很肥胖的人，但是一个中年人会爬在桑树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刚刚的读的经文，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几个动词，就看到几个动词，这几个动词里面呢，刚刚我们的经文，首先是撒该呢，他一定是听到了，听说耶稣要经过这里，所以呢他听到了以后呢，他没有办法看见，他就跑到前头。各位注意到这里讲说，他就跑到前头。首先他是跑，他就是一定听说耶稣要进耶利哥。那进耶利哥的话，有一条必经之路，因为经过城门口，然后进来只有一条路。所以呢，你看他很认真的打听了耶稣要进耶利哥的时间，然后他就跑到前头，表示说耶稣要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他先跑到耶稣必经之路，找到一棵桑树，然后爬上桑树。我们各位记得这几个动词，第一个是跑，然后接下来呢就爬上去。爬上去呢，各位知道这要很大的决心，要很大的意志力，而且要把面子放下来，因为小孩子爬树比较正常，我们小时候也都爬过树，但是一个中年人又是一个肥胖的人，而且他又是一个税吏长，就等于今天国务局的局长一样，然后他要爬到树上去，你想想看，周围一定很多人在看着他，然后看着他爬，恐怕他这样的身材要爬上去也很不容易的，说不定掉了好几次才终于爬上去，所以呢你看他爬上去，代表他有很大的决心跟意志，爬上去，然后呢要看耶稣，他要看耶稣，要代表他的心情，这是一个迫切的一个心情，要看耶稣。好，那么这里呢，耶稣看到他以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的下来，从树上就下来。他爬上去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下来恐怕也很不容易，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就这样跳下来，你要慢慢的爬下来。那在那么多人围观的情况底下，从树上下来，我不知道他怎么下来的，大概没有楼梯让他下来，那他这样从树上这样慢慢溜下来，这个过程，各位可以想想看，他就下来，然后呢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接待就表示说，他不是只是在桑树上问耶稣说，你是谁啊？你要讲什么啊？你告诉我一些事情。他不是耶稣在树下，他在树上跟着耶稣对话。他爬下来，然后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去接待，这个关系就不一样哈。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个人，我们在路上见面，我们讲话啊，这是一种关系。但是他说你来我家里面，而且住在我家，在我家里面吃饭，这又不一样了哈。这是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面去。那下一个，在第七节这里呢？他对主说，他站起来，他对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二榨的水就还他四倍。还，最后这个动词叫还他四倍。我们看到撒该在这里呢，他不只是心里面有感动，而且他有行动。他的行动呢，不只是知道自己有罪，他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他悔改，从罪的情况中悔改，最后是赔罪。赔罪就是我讹诈了谁，我亏欠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还代表他有具体的行动，他愿意破财，他愿意把自己过去借着罗马人的势力所讹诈来的 剥削自己的同胞的这些金钱，他愿意还去四倍。这是我们看到撒该他是从慕道友，慕道友到成为耶稣的门徒，门徒不是指那十二个门徒，而是跟随耶稣的人，门徒就是指跟随耶稣的人，他从一个慕道友到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来，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过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重复去的，我发现有很多人，十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慕道友，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遇到一位弟兄，他也是在大学教书，他也在大学教书，那因为他们是一个他们这个教会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大概80%到90%吧，都是大学老师。那我去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十年前去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他非常的热心，他排桌子排椅子，又带别人来参加教会，在北京不需要开车，像我们在这里要开车接人，但是他要到门口去接那些他本来要带来的朋友，那甚至有一些是还没有来过的，他还到他家里面去接他，跟他陪着他坐地铁来参加这个聚会。那我看这弟兄这么热心，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呢？他说我还没有受洗，我还不算是教会里面的信徒，我还没有受洗。那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过了十年以后呢，有一次他的妻子呢，也参加洗礼了，参加洗礼了。我问他说，那你太太洗礼了，你什么时候洗礼呢？他说我是资深慕道友，资深的慕道友。他比基督徒还热心，因为他接人啊，又参与侍奉啊，什么都做，但是他就一直不愿意受洗加入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撒该不是这样的资深慕道友。我不知道他听过耶稣的事情听了多久，但是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积极的要认识耶稣，要看到耶稣，要跟耶稣讲话，要让耶稣进到他家里面来。所以耶稣到他家里面以后，才最后说了这一句话，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要寻找拯救像撒该这样的慕道友。耶稣来不是让我们只是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耶稣来的目的，圣诞节我们在这里庆祝的目的，就是我们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接待他，我们要相信他，而且相信他以后，我们的生活有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有改变，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我们看到撒该他是穷得只剩下钱的人，各位知道这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我们现在在国内也有很多人是穷得只剩下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陈凯歌的一个叫做陈凯歌的一个电影，那有一个太太呢，送她的孩子来跟一个大学老师学音乐，学拉小提琴。他说我什么都不缺，就是他说我什么都有就是钱太多了，钱太多了，我钱实在是太多了，重复的讲。那他的孩子不想学小提琴，他偏要把他送来学小提琴，为什么呢？他说学小提琴才有文化，才有文化。他说有钱的话不够，还有文化。好，那么就是这是一般人的光景，就是如此。但是耶稣来说，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的意思是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过三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妇人，他有十个钱，他掉了一个钱以后呢，他就去把钱找回来，就是打扫房子，细细的每一个地方都找，要把那个钱找回来。找到以后，他就非常的高兴，告诉他的邻居说：“我终于找到这个钱了。”另外有一个人有100头羊，他有一头羊迷失了，他就把这99头羊放着，然后去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这两个都是主人主动的去寻找，钱他不会自己回来，羊也不懂得自己回来。 像狗啊，像马，他们是有智慧的哈，他们老马识途，他们会自己回家。很多狗流啊被放出去很远的地方，它还可以自己找到路回来。但是羊是没有办法自己回家的，羊的智慧哈没有办法自己找回家的路，所以一定要有牧人去寻找它。所以这耶稣在这里讲到，我们像羊一样，像那个遗失的钱一样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他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钱，寻找迷失的羊。但是第三个比喻就讲到一个浪子他把父亲的家产分了，然后出去浪费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他才想到说，我家里是富有的，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可怜呢？我要回家，我要到我父亲的那里去，我要向他承认我的错误那这是人，钱跟羊不会主动的回来。但是第三个比喻，耶稣讲到人呢，就像羊迷失一样，所以呢，人呢流浪他的父亲寻找他，等待他回来，但是他必须愿意说，他必须认识到说，我是一个迷失的人，我需要回家，我有家，我需要回家。那神的爱，上帝的恩典，借着人愿意相信，愿意回转，那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这需要醒悟，需要回归，需要恩典这是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他说为什么他要来到世界上？因为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要主动的寻找。那第二个，耶稣说我要拯救。什么叫拯救呢？拯救就好像人掉到海里面去。各位记得四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有一次在海面上他可以行走的时候，彼得他就要跟着耶稣说，我也要在海面上走，结果他掉下去以后，耶稣把他拉上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说，人生是一个苦海佛教不是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嘛。那其实这个体会是所有的人都有体会的，古代的希腊人已经早就体会了，中国人也体会到了，所有的人都体会到人生像苦海一样。那既然是苦海的话，就表示说你知道回头是岸，关键在于不是看不到我在苦海中，不是不知道在苦海中，而是我怎么从苦海中回转呢？没有办法回转，我们人没有力量回转。有的人可能知识多一点，体力好一点，他游得远一点，游得久一点，但是仍然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知道回头是岸，但是没有能力回来，所以呢，他伸手把我们拯救起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各位会说，我难道迷失吗？难道我失丧了吗？难道我回不到家吗？我现在在这里有读书，我们也都有学位，我们有工作，我们有车子房子帽子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我们都五子登科了，难道你说我是失丧的人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吗？我们愿意这样承认吗？我记得昨天晚上正好昨天晚上我刚刚看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在美国叫做TED，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Talk Today， 这是美国一个网站叫 Talk Today，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我建议各位呢有空的时候你随时去看，因为这个节目呢是一些美国的，无论是科学家、社会学家、医生，或者是社会人士，或者是电影明星，或者文学家，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讲他自己的专业的一些体会比如说医生可能讲他最近做一些研究，然后他做一些研究呢的结果是如何，他用很大众化的语言，不是用他们医生专用的术语来讲，或者是某一个文学家讲某一个作品，那他在作品当中在表达什么样的主题。那我也听过一个叫鲁文斯基，各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鲁文斯基这个在二十几年前，将近三十年前是鼎鼎有名的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她才十八岁。她为什么会有名？她在白宫当助理，各位知道暑假的时候在白宫当助理，那时候就是克林顿总统当总统的时候，那这位卢恩斯基才十八岁， 他跟这位克林顿总统呢有发生这个关系哈，就是男女关系。那这个事情后来被暴露出来啊，被媒体啊报道出来。那克林顿当然是身败名裂了，差一点要被弹劾掉啊。那这一位女孩子呢也是一样，这个女孩子18岁的女孩子呢，你想想看，把一个美国总统搞得身败名裂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会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她在她的家乡，在她的学校，在她的周围，大家都骂她，都骂她，那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反正你能够想得到的对女性侮辱的语言，就她每天都听到这些话。那她的朋友，她的原来的同学，她的原来的一些工作的同事都用这些话骂她。那他过了将近28年，他现在44岁了哈。其实他过了，他说他44岁，就是差不多20几年以后呢，他才起来说话。他就说，以前如果一个人名声坏了，大概最多只是毁言流语，对不对？就是口传的。现在因为有了网络，现在因为有了电视，所以呢，他变成全世界都知道的人。至少在全美国都知道他，他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认得出说，哦，这你就是 Lewinsky， 就是这一个把美国总统搞得身败名裂的这个 Lewinsky。大家很少去责备这个 Clinton 总统，那大家反而来责备他，就是红颜祸水，反正就是把他他说他这一20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抬不起头来，他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他是生活在这种很屈辱的情况底下。他这是其中一个节目叫 TED， 各位我建议你如果对美国现况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节目。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节目，这个网站我现在不太记得了昨天我这样看过去我不太记得，不过我听到昨天的时候，我是听到一位叫我记得叫杨建立的一个可能是国内的一个教授吧，他就在讲，他说我们中国人的迷失了什么。中国人现在当然是有钱啊，这绝大我们都承认中国也富有，而且富强起来，那这是我们都公认的。但是中国在富强之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拥有了很多，但是我们失去了什么呢？那这位杨教授他就讲，他说我们中国人失丧的是什么呢？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失掉了所谓道德的勇气。道德的勇气就是面对一个是非对错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来选择是合乎道德的决定，我们选择的是合乎利益的决定。无论在官场上是如此，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上是如此，无论到面对这个所谓是非对错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谁叫做什么随大众随波逐流，或者是弄潮儿，现在潮流流向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潮流里面的男女关系，现在整个社会大潮中的男女关系是如何，那我们也就跟着社会的潮流去做或者贿赂红包，或者是潜规则一些或者是做生意一定要喝酒才能够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就是总是一些习惯习俗，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判断的或者是坚持的能力。他说我们失丧的是什么呢？我们失丧了很多所谓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甚至做学术性的论文的时候特别是他是文科的文科，他要在做学术论文的时候，他所要做出来的结论必须要光荣正确，合乎某某的意志总之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因为你已经我们大家已经放弃了这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对人的尊严人的尊严的重视，就是我们可以随便践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这些农民，看这些没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另外一个阶级一样。当初我们是要让无产阶级可以专政的，现在变成是又分成统治阶级跟那些被统治的阶级他提这些这是国内的学者自己讲的。但我在听的时候，我说哇，他是这么敢讲他居然这些都敢讲出来总之就是当我听他讲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好像在知识上，在金钱上， 我们在社会地位上我们好像都得到了许多，但是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作为道德的判断，作为思想的独立性，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在文化中，在潮流当中，我们敢与众不同的那一种勇气跟那样的力量，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了。我最近也看一篇也再次看一篇文章，讲到梁山伯跟祝英台，梁山伯祝英台各位都知道这是谁，梁山伯祝英台他们两个人呢是祝英台是女扮男装然后去读学校读书，跟梁山伯从同学变成爱人，就彼此相爱。但是呢因为在古代社会里面，因为家庭包办婚姻的缘故，祝英台不能够跟梁山伯结婚，所以他们两个最后只好自杀寻情了，就寻情，然后化成两只蝴蝶，然后呢在地上没办法结为夫妻，只好结成两只蝴蝶比翼双飞。好，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非常悲惨的一个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这是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古代的人没有恋爱的自由，没有恋爱的自由，两个相爱的人他们没有结婚恋爱而结婚的自由。好，但是他说现代的人呢，现代的人我们有恋爱的自由，却没有维持婚姻的能力，就是我们没有爱的能力，我们有自由但是却没有那个能力，夫妻之间婚姻之间保持爱的这样的彼此相爱的能力，我们却失丧了。好，这个失丧我再一次讲，不是社会地位，不是金钱，不是我们的亲人的失丧，而是指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个有人权的人，作为一个思想的人，一个道德的人，作为一个有价值观的人，我们却失丧了这一些东西。王国维这是清末民初，就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位文学家。那么他写一本书叫人间词话。这是我们学文学学历史的一定要读的一本书，叫人间词，就是诗词的词。人间词话。那这人间词话是很薄很薄的一本书，但是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因为他在评论中国的文学。他在评论中国文学，他把中国历代的文学做评论，然后呢他发表他自己的意见，非常有见识。那他写过一段话，他说，世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去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也就是说我们人呢，人的悲哀我们的失丧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到高山上面去，我到一个世界最高的高峰上去，然后呢我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月亮离我那么近，这是很高超的一种境界，我可以到好像伸手可以把月亮摘下来一样。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但是我可以到那边去以后呢，打开天眼，就是说我的眼睛呢可以看从那么高的高峰上呢，好像从天上看红尘，滚滚红尘中的众人。他说我看这些人红尘滚滚追求名利，或者是汲汲营生，或者是自我中心，总之他可以打开天上的眼睛来看到红尘中的人。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就很超的能力，好像可以去看破红尘，可以看破红尘，可以看清红尘中的光景。但是最后这一句话最真实，他说可怜身是眼中人，我看别人的问题，看红尘滚滚中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就像刚刚我讲这位杨教授一样，他看中国人的问题，看中国人现在的失丧，中国人现在的迷失，看得很清楚。但是结果如何呢？我跟我眼中所看的人是一样，我的眼光如炬，就是眼光好像照了一个火把一样，可以把黑暗的情况照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也是在黑暗中的人，我也是在红尘中的人。这是人的世上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就是我可以看得见问题，但是我就是跟这些有问题的人是同样的人。其实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就是这些身世上的人，可能我们也看见也知道自己是世上的人，问题是在于我世上了，但是我回不到家。我知道苦人生像苦海一样，苦海无边，但是我回不了岸，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因为耶稣来，他不是让我们借着修养，让我呢本来只能游100公尺的，我现在可以游到1000公尺，不是让我借着修心养性，让我能够自我奋斗，让我能够借着苦修，让我可以靠着人的努力、智慧、宗教、哲学、学问，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自救的人。耶稣来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人无法自救。所以当耶稣来以后，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并不是来设立一个宗教，我们今天讲基督教，基督教这只是用一个社会科学的名词来说明这一群信基督的人他们的思想或者他们的仪式。其实耶稣基督来不是要设立基督教，耶稣来是什么呢？耶稣来是神来寻找人，不是人在寻找神中国历代的这些哲学家都想要认识天，认识宇宙的真理。那孔子呢，他知道在人间不可能找到真理，所以呢他说，我就只做人间的事情，我不讲怪力乱神，我只在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怎么能够有礼义廉耻，怎么能够彼此忠孝仁爱，怎么样君王像君王，大臣像大臣父母亲像父母亲，儿女像儿女。他说，我只希望夫妻之间这五伦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孔子他的理想。他是人想要寻找神，老子是中国人寻找上帝，可能才寻找到最高的。他认识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说，如果是真理的话，不是用人的话可以形容的，可以表达清楚的。他知道说，如果我要给上帝一个名称，任何的名称都不可能把上帝表达清楚，因为如果他是上帝，他的名就不能用一个名称来表达。我们今天讲神、讲上帝这些名称，都不是最理想的名称，也不是最完全的名称。因为如果他是超越者，就不可能用人间的名词来表达他。那老子呢，是已经认识到，他认识到说，上善若水虚怀若谷，意思就是说，水呢一定要到。要到山谷里面，是流到往低的地方流。一个谦虚的人，一个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他才可能认识真理。所以老子呢，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于寻找上帝寻找的最高的高超的一个人，但是仍然不可能完全认识神。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耶稣知道人都在寻找神，但是只有神来寻找人，人才可能认识他。耶稣说，神来拯救，而不是靠人来自救，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人要自救的话呢，我们可以原来游100公尺，我们现在可以游1000公尺，但是仍然是苦海无边。我们道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也可以看通，知道说道德的规范应该如何，但是人就是眼中的这些罪人，所以我们罪人就不可能自己来拯救自己，所以他把我们从大海中、苦海中把我们救上来。人用知识来得到力量培根不是讲说一句名言吗？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不足以使人能够完全认识上帝，所以呢，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约翰福音那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呢？耶稣为什么要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呢？因为他要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耶稣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真理， 人不可能靠自己来完全认识上帝，所以他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医治已经死去的拉撒路，为什么医治瞎眼的人，要让人看见有盼望，要让人看见人虽然死了，但是借着耶稣的能力可以从死里复活，他自己也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看见罪跟死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但是他来到世界上以后，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神迹，借着他自己死而复活，让人对死跟罪这两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能够跨过去。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他要来到世界上。我们会问说，耶稣为什么要生在人间，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复活，这不是很麻烦吗？何必来这一趟呢？但是耶稣必须降生为人，让我们这些永远被罪跟死所缠累的人可以得到盼望，可以得到借着信心得到盼望，能够超越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一起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人生中会有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相聚。我不知道这些老的神州团契的人，就是90年代那时候参加神州团契的人，各位应该还记得一个弟兄叫陆荣，记得他吗？陆荣啊，陆荣啊，他也是我记得是 UCLA 毕业的吧啊，然后他住在我们 Torrance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 Torrance 那里。那陆荣呢，他信了主以后，他的家每一个礼拜都开放。他家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在他家逗留哈，所以呢聚会呢从7点钟开始，然后到晚上11点12点，大家都不想离开啊，都会在他家里面啊。他家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就是每一个礼拜五都开放。那陆荣呢，教会里面如果有电，比如说像这个电器音响都是他在负责，他就也是负责这个工作，做了十几年的时间啊。陆荣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也是非常积极认真的一个人。可惜他44岁吧，我记得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就是大概5、6年前吧，他去世了哈。那我们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大家都很难过，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弟兄他家里还有孩子，也有很小的孩子我们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呢？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请我负责这个追思礼拜的信息，那时候我就想到说保罗讲过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没有？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当跑的路，有的人跑100米，有的人跑400米，有的人跑10000米，有的人跑马拉松，大概要20几公里啊。就是每个人的负责的不一样长的跑步的不一样，100米的要全力以赴。400米的也要全力以赴跑马拉松20几公里的也要全力以赴，跑的方法不一样，跑的时间不一样。100米的话，你看现在世界纪录它9秒多就可以跑完最一般来说10秒能够超过10秒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好，那么10秒就跑完了。那马拉松的话要跑1、2个小时吧，要至少2、3个小时才能够跑完。有的人跑得长，有的人跑得短，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陆荣他44岁就去世了，这个算是短跑还是中跑还是长跑呢？我们姑且称之为中跑吧。他跑好像跑400米一样，但是他在世的时候400米认真的跑完了，上帝奖赏他，上帝会悦纳他。100米的人10秒钟就跑完了，上帝也同样的是悦纳他。那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难过，都很怀念他们。但是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在天上要相见，我们知道在天上要相见。耶稣说，我不 跟你们喝，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了，我在世的时候不会再跟你们一起来守圣餐了，要一直等到在天上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要有新酿的葡萄汁，然后呢，所有的圣徒一起跟耶稣一起守圣餐啊，这是我们通常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很少想到的啊。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将来在天上跟耶稣一起守圣餐，哇！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的亲人也跟我们一起守圣餐，我们所认识的人跟我们一起守圣餐，我们可能也跟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跟宋尚杰、跟王明道也一起守圣餐，然后跟我们的亲人一起守圣餐，哇！那是一个何等的盼望跟光景哈，荣耀的光景。这是一再回到上一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耶稣启示我们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人必复活。你信这话吗？耶稣他把这些复活、把真理、把爱、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这是他的启示，不是靠人的知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得救，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功德。那所有的宗教都是要我们积功德，但是耶稣来说，人的功德不能够取代我们对上帝的亏欠。就好像浪子他说啊，我要做故宫来偿还我对父亲的亏欠，也那个父亲没有让他做故宫，这一位父亲仍然让他做儿子，因为人的功德不可能偿还。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认真做我们当做的工作。好，这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跟人的功德是来取代了人的功德。道成了肉身，而不是肉身成道。道成了肉身，不是肉身成道。最近不是有中国一个电影明星叫张铁林，对不对？张铁林不是被封为什么活活吗？那个西藏密宗的活活哈。那张铁林只是一个电影明星嘛，他常常演乾隆皇帝嘛，他演什么铁齿铜牙啊，纪晓岚那个电视片里面他演皇帝，然后什么《还珠格格》他也演皇帝，所以他是最有名的就是演皇帝。那么这一个演员，他是一个成功的演员，一个成功的演员居然可以成为神呢。可以成为活的活，活活就是西藏密宗的那个活活活活，原来人也可以变成活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耶稣是神成为人，让人可以借着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说话、他的行事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仰。为什么耶稣要来世界上？就是因为神来寻找人，是因为他要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他要把上帝启示给人，让人能够认识他。他把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恩典，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他道成了肉身，让我们借着这个肉身的耶稣，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圣洁，可以在人的身上是可以落实的。不是只有天上的神才有那样的圣洁、荣耀和恩典。耶稣在世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可能性，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我们人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上帝的启示，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智慧、能力跟荣耀。那这是我们耶稣为什么来。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得到他。好，在几年前我到一个地方去做培训，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叫基督工人中心，他们每一年都会办培训营他们的培训营都是一个礼拜的，所以去参加的都是学生，都是留学生 很多是本科生，有一部分是研究生，因为一个礼拜嘛，所以那是大学刚刚放假，还没有回家，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在那边有一个礼拜的培训，所以都是年轻的学生。那各位想想看你们当年做本科生跟研究生的样子，所以我去看到都是这些很年轻的人。那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注意到呢，都是学生，其中却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呢也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一般中年的人都要上班的嘛，都要工作了，他却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我注意到他们都坐在第一排，他都坐在第一排。然后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聚会各位晓得聚会就是上课，他们都有桌子了，因为都要写笔记嘛，那个是培训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写笔记的。他一只手写笔记，一只手拉着他的一个女孩子的手，后来我知道是他的女儿，就是一只手拉着他女儿的手，一只手写笔记。各位想想看，一只手写笔记，左手拉着他女儿。然后我注意到呢，他吃饭的时候也拉着他女儿的手，他我不知道上厕所好像也拉着他女儿的手，总之就是他跟他的女儿形影不离，形影不离。那我就很好奇了，因为都是年轻的学生嘛，那怎么会有一个中年的妇女，而且还拉着女儿的手？我从来没有见过说在聚会当中有一个妈妈会一直拉着自己女儿的手。如果那是一个小 baby 小孩子，大概还有可能性。但是他女儿已经读研究生了，他居然还是每天拉着女儿的手。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分组聚会的时候，那他正好他跟我一组。每一个人轮流分享说他聚会的心得，就在参加这培训营的心得。那他就说了，他说我来参加这个培训营了，其实我还不是基督徒，这培训营是为基督徒办的，他每一天都要背圣经的，要一个一个轮流站起来背圣经的，而且有老师讲完课以后要给作业，然后他们当场下午就要做作业，然后再分享作业，所以是一个很认真的培训营。他说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我女儿来参加，所以我也跟着来参加。那我就好奇，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每一天都拉着你女儿的手呢？偶尔拉一下是好的，为什么整天都拉着女儿的手呢？那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以后你可以讲给别人听，你可以讲给别人听。他说他是东北人，我看他长得也像东北的男人，这是一个女的，她长得很像东北的男人，就是高大粗壮的那他说他就到深圳去开工厂，那他工厂是一个机械重机械工厂，所以他的工厂里面的500多个几乎全部是男的，他一个女人然后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聘了很多工程师，聘了很多工人，然后他一个人管理这些人。所以他说我就像一个男人一样，我就反正该骂了要打了要什么他都来。所以他就做得非常的成功，他那个在深圳的那个重机械工厂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赚很多的钱。不过后来呢大概因为一些什么缘故了他就被人骗了，大概是因为合同对方不守约或者是怎么样，总之他的钱就突然之间就都没有了。所以呢他万念俱灰就是万念俱灰，所以呢就只好来美国投靠他的女儿了，他女儿已经在这边读书了嘛，所以他就来投靠他的女儿。那因为呢他拥有的东西很多，拥有权力，拥有金钱，拥有很多的机会，那现在突然之间丧失了，所以他觉得什么都不可靠，只有女儿是唯一可靠的，所以他才每一天拉着他的女儿，他怕他的女儿大概也不见了所以呢他睡觉也要拉着他吃饭也拉着他上课也拉着他，就是整天拉着他女儿的手。你想想看，他心理上已经有一点问题了就说他承认，他说我心理上已经有一点问题了，我已经怕我的女儿会迷失掉就不见了，会不见了，所以他要拉着他的女儿，他才有安全感，所以他是在这个情况。那他说我这几天来参加这个聚会，这聚会不是福音信的，这是一个给基督徒的培训营。但是他说我参加这几天聚会以后，我才终于真正认识到说，人以为自己可以拥有的，其实不能够永远拥有那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因为我们有 大概三个讲员嘛，那每一个讲员讲不同的内容跟题目。他说我听了以后呢，我才了解圣经所讲的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虽然没有赚得全世界，至少他也赚了很多，但是他赚了这么多以后，他的好像他整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都没有了。公司一旦垮掉了， 他觉得他整个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他最后发现说，哎，我还剩下女儿，他的丈夫已经没有不可靠了，已经他不放在眼里面了。他现在就只有他女儿是唯一他可以依靠的人。那他真的是失去自己的生命却得到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而且他也没有得到全世界，他小小的这个小世界也不能够拥有。他才真正认识到说，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真是至理名言啊。他说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才真正的认识耶稣，他才愿意悔改归正。他说中国像我这样的故事多得很，所以他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讲员都要有例子，你可以用我做例子。他居然还懂得这一套啊，他还懂得说你可以用我来做例子哈。我本来有他照片，我一时还没有找到，所以我没有放出来哈。那么我看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蒙娜丽莎的故事哈。好，有人搞笑了，把蒙娜丽莎搞成各种各样的情的样子哈。还有几张更难看的我没有放出来，比如说蒙娜丽莎胖得像一个圆球一样，这样，总之是这样。那蒙娜丽莎，各位晓得蒙娜丽莎是达文西画的哈。达文西当初为什么会画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现在几乎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幅绘画了，现在在巴黎的罗浮宫里面用那个玻璃把它保护起来哈，不敢让人家碰到它哈，因为它这个是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经典的著作。为什么？到底蒙娜丽莎在微笑，在微笑什么？她为什么会微笑？各位知道吧？有各种各种不同的解释啊。那其中一个解释哈，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做背景来解释，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地位，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的能力，所以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都是肌肉粪张的，各位看到啊，都是肌肉非常的发达的。那么女性呢？女性不能把它画成肌肉非常发达吧？那女性的话就是画这个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一个少妇，各位都知道，当画她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且她是已经结婚的人，哈，已经结婚的少妇。她年纪应该不大，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那么，但是呢，这个少妇呢，却没有画她在家里面，在厨房里面，因为传统的女人就应该在家里面，在厨房嘛，或者抱孩子。但是她却不是，她是在一个田野里面。这个田野这样看不清楚哈，它的背景是一个很深远的田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哈，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物都特别的高大。比如说，如果画一个人在桥，那他的身体的比例呢，会达到整个画面的80%。那桥呢，只是在他底下，那个就说是人的身体的尺度跟实景的尺度是不成比例的，人的比例特别大。我们今天照相不会这样照，比如像刚刚好多人要跟我照相的话，不会把人的头全部占满的，对不对？都要留一定的比例才会好看。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呢，几乎都是人物是画在最前面，放在最前面，在正中间，而且常常是顶天立地，意思就是说把整个画面都占满了。为什么？就要强调人的尊严，人的可塑性，人的潜力，那时候强调是这样。所以蒙娜丽莎的背景呢，是一个田园的背景，一个女人结婚的女人跑到田园里面去干什么？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女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的，就是她影响后来的启蒙运动，意思就是说女性要觉悟到她自己也是一个人，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一个不是附属于男人社会的人。那她要表达这一种自信的微笑，蒙娜丽莎是代表一种自信的微笑。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今天的女性当然都真的像蒙娜丽莎一样，我们真的可以很有自信了哈。我们在座，我记得上次11月来的时候，感恩节的见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这见证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好。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女性，很多姐妹们，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我是有知识的人，我是有能力的人，我是一个跟男性完全一样的人，妇女要撑起半边天的人哈。我想我们都有这一个自信。 但是也像这位女强人一样，她也撑起了半边天，撑起了自己的半边天，撑起了在深圳的那半边天。但是她最后却发现说，我所拥有的我会失去，我以为我有自信了，其实都不能够有绝对的信心。蒙娜丽莎她如果在今天，可能像我们一样在看手机，可能她会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不是啊这种传统的女性那个长头发的那个样子，她可能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啊的情况啊。也就是啊，耶稣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的自信、人的自尊、人的自我，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拯救里面，这些可能都会失去的。可能都会失去的。曼德拉，各位晓得他是南非的总统，南非一向是所谓白人政策，就是白人统治黑人的。但是当孟德拉被选为总统以后，那他终于使得南非成为大多数的黑人的一个政府。那曼德拉可以说是那个过渡时期的人物，他被白人囚禁在监狱里面去我去过南非去过南非的时候，那你会看到南非所有的公园里面几乎都是曼德拉的一个雕像，然后在一个叫图图是一个神父一个大主教的一个雕像，他们的各个公园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雕像。那曼德拉呢，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7年，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民权领袖，因为他是一个争取黑人的福利的，所以呢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27年。当他被放出来以后，他说，当我走出囚室，漫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牢狱当中。他无辜的被关了27年的时间，但是当他出来以后，他说，我一走出监狱，我不是只是身体的自由，我的心灵必须也要得到自由。如果我仍然带着仇恨，带着那些对欺压我的人，或者对这些过去的政府的仇恨的话，那我就永远还是活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仍然活在被囚禁的光景当中。我必须身体的自由，心灵也要得自由。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就是像刚刚那所谓女强人一样，我们很多人，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很多人但是仍然活在过去的往事，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过去的仇恨，过去的伤害，过去我们所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我们过去曾经失去的东西，很多仍然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能够得到自由。我们需要像曼德拉一样，当他成为南非总统以后，南非的总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本来绝大部分都是白人，大概95%都是白人。但是他当选成为总统以后，那些白人的幕僚本来都准备要辞职了，他说他一旦成黑人成为总统了，那我们这些白人一定会被赶走。他说，你们没有必要离开，你们原来熟悉这工作，我仍然会用你们。对我来说，你不是白人或者黑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上帝所造的人。所以他说，我只看你的能力，不是看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他自己能够从那个仇恨中能够出来，他能够从过去的一些离开过去的怨愤怒，离开过去的伤害，这是得到自由的。寻找拯救世上的耶稣，就是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拯救。最后我们知道天使来所报的佳音，耶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看到有天父。耶稣来到世界上让我们认识到说，上帝不只是一个创造者，上帝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一个创造者而已，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主导文里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可以亲近他，你可以求告他，你可以感谢他，你可以埋怨他，你可以仰望他。当你心中不满的时候，你可以像诗篇一样向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呢？我们可以向上帝埋怨， 但是我们最后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知道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的儿女有时候也会埋怨我们，对不对？但是他知道我们爱他，他知道我们保护他，他知道我们会把最好的给他。那这是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天国，不只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罗马帝国，而是天上的国要临到人间，天上的国用爱做法律，不是像罗马帝国用他的律法、用他的武力来作为统治的方法，他是用爱来作为天国的的工具。因此家庭、夫妻、儿女、人跟人之间可以用爱来在天国里面有天上的恩典，有天上的恩典，有天路，我们一生都在走这一条天路。有天上的家，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家那里去，而且要把福音传给天下，把福音传给天下万民。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这里的需要，我们有一个天下的眼光，普天下都是属神的儿女，普天下都是属神的国度。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称为神州宣教教会。我相信我们当初定这个名称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宣教的眼光。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也不只是关心中国的人，我们关心普天下万族万民，都让他们成为神的国度。那这是我们所得到的大好的信息。你已经感受了吗？你已经体验了吗？你已经活出耶稣基督降世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吗？盼望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为何而来。你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让我们有被寻找被拯救的恩典，你也让我们有被寻找被拯救以后我们所经历的天路、天恩、天父、天家、天国的福分。主，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如果还是慕道的朋友，但愿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地区，我们愿意踏出来，凭着信心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认识到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像你在世的时候一样，活出你生命的丰盛。求你施恩祝福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